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系继续讲光泽与其人嘅，我系嘉慧，
我系浩然。
是的，浩然，我们上集就讲到，尽管江泽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阻止塑江案，但是世界各地的塑江案呢就越来越多。咁到了2005年的6月，就有15个针对江泽民的诉讼案，加上对江泽民党羽的追究，一共就有47个以上的诉讼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国际人权诉讼的。嗱，咁到咗今期，我哋系继续讲到中国制定刑法条款提供咨询。美国最有威望嘅律师之一阿兰德希维茨认为，江泽民不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佢仲话，如果国家元首佢哋亲自下命令采取群体灭绝行动，而且佢哋对局势有权力控制嘅话，冇人能够因为佢系国家元首而避开司法公正嘅。好显然，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正在海牙国际法庭受到审判，他实质上曾经是国家元首，假如希特拉还未死的话，他亦会在纽伦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被起诉的。
美国著名的人权律师莫顿斯凯勒教授表示，江泽民的酷刑和群体灭绝罪不单止违反了美国法律，仲违反咗基本嘅国际法，亦同时违反咗中国政府嘅法律，因此塑江案针对嘅系江泽民个人嘅犯罪行为。塑江案可以睇到系世界人权运动嘅一部分。呢啲诉讼嘅意义在于喺世界范围里边建立咗咁样一个基础，即系任何官员如果犯下咗严重侵犯人权嘅罪行，好似酷刑同埋群体灭绝罪，都要负刑事和民事责任的。
是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律师小组里面就有很多世界一流水准的专业律师。一旦江泽民和他的党羽出现在海外的时候，就可能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张传票了。这些律师他们是怎样聚集在一起的呢？原来在后面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在这里我们就先举一个例子。芝加哥塑江案律师泰瑞马达，他就有多个学位。他在攻读文学博士的时候，题目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研究。那泰瑞还会讲多种语言，他当时研究所用的语言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甚至还学过梵语，即是古印度语。
泰瑞毕业之后就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的，主要教是比较文学和经典文学。他的课程是苏格拉底、圣奥古斯底、荷马和古希腊妇女。他住的地方呢只是离海边两分钟的路程，生活是非常之舒适和悠闲的。
不知道为什么泰瑞总是不能够安于舒适的现状，他开始攻读法律和政治，考虑了几年之后，他倾向于选择法律。到底继续做教授定是做法学院学生呢？他还未下定决心的。到了1989年的6月4号，他在电视上看到北京长安街上面很多年轻的学生被坦克硬过，被士兵射杀，他流泪不止。他的心想，当学生被杀害的时候，做老师的还有什么用呢？他希望自己能够有办法帮助保护这些无辜的人。就在那日，他决定接受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他新的人生旅程。
泰瑞就热衷于对苏格拉底的研究，是因为他深深地被苏格拉底的智慧所吸引。在古希腊，所谓好人就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击败最多敌人的人是最好的人，道德的概念和获得权力的概念是相互混淆的，哪个最有权哪个就是最好的人。希腊人无法培养发展善良的道德理念的，因为这些都是被视为弱者和妇女所拥有的品德， 苏格拉底一生的贡献是教导人们道德和名誉、社会地位、财富和统治能力的区别。苏格拉底的教导中讲到，人是有本性的，是有神的特性的，他才是真正的自己。如果我们遵循真正的自己，我们就会变好了。
是啦，在学术界，苏格拉底被认为是道德和哲学的奠基人。他的道德概念不是地位、等级、财富、名誉，而是通过认识自己，你达到道德的提升，即是找自己的不足，并且是找回自己的本性。他的教导是通过问答形式来实现的，后人就称之为苏格拉底模式。苏格拉底很穷，长相亦都奇特，他没有华丽的衣着，但是有超人的智慧。
随着苏格拉底的学说被希腊人广泛接受，雅典上流社会对他开始惧怕和妒忌。苏格拉底最后正式被定罪为宣扬异端邪说、毒害雅典青少年，并宣传有别于雅典崇拜的神之外的神灵。他后来被判有罪，并被强迫饮下了毒药自尽。
是啦，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对话，我的自我辩护中，苏格拉底回应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假如你放我走，但代价是要我放弃我的哲学思想，我的回应是，雅典人啊，我非常爱你们，但我服从上帝而不是你们。如果我还有一口气，我不会放弃我的哲学，不会停止我做的事情，那就是告诉人们真理。我的朋友啊，你们是雅典成功民，这个城市以智慧和心灵的力量著称。你们这样关注你们的金钱、名誉和地位，但你们却对智慧、真理和完善你们的魂魄漠不关心。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不管你们是否释放我，我都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准则，哪怕我去死多少回。
当太岁读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我的一点感想》的时候，他禁不住泪如泉涌。他说，这两篇文章简直就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太相似了。为什么历史会如此地自我重复呢？为什么人们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呢？为了不用苏格拉底的悲剧重演，太岁决定出面代理法轮功对江泽民的起诉。除此之外，民间就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对江泽民的道义审判，人们在公共地方集会对江泽民进行模拟审判。
是啦，那么到了2003年的9月30日，由欧、美、亚、澳四大洲80多个团体和个人共同发起和加盟全球沈光大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这个组织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移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泽民所有的罪行，将江泽民送上良心、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台。这个公开宣布对一个世界最大的独裁者的道义审判，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民间勇气。沈江大联盟成立标志着民间审判江泽民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网上就有评论写到，人心是真正的法庭，是最公正的法官，是捍卫社会正义最坚强的堡垒，发自人们内心的审判是最彻底的审判。在未下台前遭遇这样一种大规模公开的来自民间发自人们内心的道义审判，是江泽民从来没有想过的，亦几乎没有一个独裁者曾遭遇过的。对此呢，江泽民又恨又怕，但是又无可奈何的。
除了江泽民本人之外，江泽民的追随者亦都在各地遭到起诉的。他们很多人就是跟着中共代表团外出访问，但是冤有头债有主。这些迫害者遭到起诉，其他无关或者没有积极参与江泽民迫害政策的代表团成员，他们根本就没事，亦没有被人起诉。到了2000年之后，美国的一些地方法庭对类似案件陆续作出了有利于法轮功的判决的。 是啦，浩然，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拜拜，
拜拜。
正义。